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亦都好感恩能够喺复活嘅主日清晨同大家分享复活嘅信息。咁不如咧，我哋就一齐，无论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喺边度都好，一齐讲一句：基督已经复活啦，好唔好啊？预备起，基督已经复活啦。咦，可能我哋仲有少少唔系好肯定，或者系会觉得好啲怕丑啊，唔怕喺你嘅地方，我哋一齐嚟到宣告：基督已经复活，好唔好？预备起，基督已经复活啦。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宣告的信息，所要作的见证。而今天的崇拜特别也都安排在周日来到去直播，而不是平时周六晚开始，都可能会让到大家有些不方便的，因为可能习惯了在周六崇拜的，要等到现在，周日才一起崇拜。也都知道有些成长班呢，过往几个星期在网上面的查经都安排在主日的朝早十点钟的，配合他们平时成长班的时间，大家可能有些的调动。但这个特别的安排都有些原因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记载，主是在第三日，在十字架之后第三日的清晨，主已经复活了。在一年里面，我们要纪念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呢，假如我们崇拜索性都是一堂的形式去直播和转播，那就在复活主日，假如可以在主日的早上来举行的话，或许更加能够去帮助我们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份喜乐。而主复活的日子呢，同教会的崇拜历史亦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呢，都是用这个机会分享一些关于崇拜的一些变化在历史上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尾记载，当时的门徒呢，是见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心里面相当火热，他们日日呢都同心合意地在殿里面敬拜，在屋企里面呢就是去到日日擘饼去纪念主。咁后来呢，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亦都记载，到喺七日嘅头一日，佢哋聚会擘饼呢。七日嘅头一日嘅意思就係主耶稣基督复活嘅嗰个周日。喺旧约创世记第一章里面记载到，神用六日去完成咗佢嘅创造。创世记第二章记载到第七日呢，神造物嘅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咁成为一个礼拜七日的循环啦。假如我哋将旧约的创造技术同主耶稣基督在复活受难的日子上面做简单的对照的话，主耶稣光明咁进入耶路撒冷，在旧约上的传统咧，称作佢哋棕树主日啦。嗰日咧亦都系七日的头一日，主被捉拿啦、审问啦、被钉喺十字架上边咧。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句说话成了，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为世人救赎赎罪的工作呢，就是一周里面的第六日完成一切的工，第七日呢安息。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复活，在当中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创造。所以为什么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会习惯在礼拜日或者是特别是主日的早上来聚会呢？原因就是主日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周日。在初来教会里面，犹太信徒呢，他们在安息日仍然参与会堂圣殿的敬拜的。到七日的头一日呢，就基督徒就聚会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而没有这个犹太文化包袱的外邦信徒呢，就主要都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所以呢，历史上面信徒初期信徒的理解呢，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七日的头一日都是一个小的复活节，去纪念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复活，于是就习惯了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同时也都展现出将一个星期的开始那一天来献给神的精神。当信徒经过足够的休息之后呢，就先要在神面前服侍，先在神面前敬拜，之后先处理一周里面其他的事务。当然 圣经里面就没有明文规定到新约里面就主日才给他敬拜的。咁所以我哋都唔需要犹豫，咦？我哋周六崇拜或者系主日晚堂崇拜咁样，系咪次要啲咧？并冇嘅。反而咧，就喺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使徒保罗咧教导信徒啊，不拘喺饮食上边啦、节期啦、月朔啦、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即是各人的安排，这个目标都是让我们去纪念宣讲耶稣基督的。假如你问我的话，日日都应该是礼拜日，日日天天都应该是纪念主的，并不局限于礼拜日的，礼拜六或者某一日的，天天都应该是纪念主。所以我们今天去思想六个福音关于主复活的记载，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复活对于我们信徒的生活，对于教会的使命有几咁重要。咁先让我跟大家一起祈祷，将我们的心灵交托给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好多谢你，因为你差你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的罪了牺牲，更加在他复活上面证明了他就是胜过死亡生命的主宰。天父啊，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各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可令到我们再一次重温复活的记载的时候，给到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再一次提醒，在我们的灰心可能丧胆或者惧怕当中，都能得着这份生命的力量，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也都是活在我们心中。为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跟住咧，我哋可以分享一啲关于今日经文嘅背景。最好大家咧喺屋企里边咧，或者唔同嘅地方啦，你有圣经，咁你可以睇到啊《路加福音》第24章里边记载。今日我主要探讨嘅都会系后半章嘅经文，但我都会先交代喺《路加福音》24章里边点样嚟到去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嘅唔同人嘅见证咧。咁首先喺路加福音最后呢一章嘅上半章，我哋睇到耶稣嘅门徒，不论系男女啦，当时佢都冇谂过耶稣真系会复活嘅。我哋喺24章第1至12节里边，我哋睇到记载到一班妇女好有心啊，佢哋攞住香膏去到耶稣嘅墓，希望咧仲用香膏嚟到告耶稣嘅尸体，去到表达尊敬。当我们想深一层的话，换而言之，即是他们其实非常相信耶稣仍然是死亡的，他们都没有想过耶稣会复活的。假如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拿着这样的香膏去到去拜见或者是觐见一个是活人的话，那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大吉利是的，是他们非常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是死亡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很有心地去希望去做一些事情，服侍仍然死了的耶稣。但是当妇女们他们发现了耶稣不见了，有两位天使其他福音书记载就对他们说耶稣已经应验了他的预言了，第三日复活了。咁於是咧，佢哋就即刻翻去講俾11個使徒聽。咁喺嗰段經文裏面記載，班使徒信唔信咧？佢哋唔信，以為呢班婦女所講嘅都係胡言亂講，點會有可能咧？跟住咧，我哋就睇到第13到35节裏面係記載，有兩位嘅門徒由耶路撒冷落去25嘅村莊嘅路途上邊。主向这两位的门徒显现，根据路加的记载，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认不出复活的耶稣。可能之前他们都是很离远地听到，或者离远地望见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或者他们所见的都是耶稣是很憔悴被人打伤的形象，所以他们当时认不出复活的主的形象。但是路加的记载也很幽默的，当主耶稣问他们，咦，你们在这里谈论什么的时候啊，你什么啊，其中一位门徒呢就对着耶稣答，啊，你在耶路撒冷竟然不知道，就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咯。 他对着耶稣这样说，他就是我们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救主，但竟然祭司长官府将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他们都很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听闻一些妇女已经讲到，咦，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有天使告诉他们主要复活了。于是呢，耶稣在这个路上跟他们同行，因为这个路呢、就是、都不短的，就是也都是在当中 他不是说真的见到几分钟，而是一段起码就是两三个钟头行路的时间。耶稣就向他们解释圣经了，由摩西书卷讲起，证明基督要受害，关于他自己的都向这两位门徒解明。到晚上了，更加跟这两位门徒坐席，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在那个时刻，他们忽然间认出耶稣了，但耶稣又忽然间不见了。于是他们感到很奇妙，咦，刚才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不是很火热的吗？这样，于是呢就来到我们今天想去看的段落，就是路加福音24章33节开始。于是这两位门徒立即起身回去耶路撒冷，就遇见了11位的使徒和他们同在的人聚在一处讲。这个讲是谁讲呢？根据原文的文化呢，是11个使徒呢，就是那班聚集的人呢，跟这两位去讲的。咦，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即是已经给了彼得去看、去到遇见啦。咁跟住呢，呢两位嘅门徒亦都将佢哋喺路上面所遇见嘅，同佢哋擘饼嘅时候点样被佢哋认出耶稣出嚟呢，都述说咗一篇。喺第33节里面，我哋睇到佢哋翻去耶路撒冷係希望分享佢所亲身经历嘅一奇妙嘅经历。佢哋去到门徒聚集嘅地方啦，正確嚟讲係佢哋藏身隐匿嘅地方，喺约翰福音里面有交代嘅。他们为什么要闭门心锁呢？就是因为惧怕那班犹太人，因为在他们钉死耶稣之后呢，跟着可能就会捉他们的了。但是那时候那班人他们身处一个恐惧啦、危险啦，也都很混乱啦，听到有人做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人见过他，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还有疑惑的时候呢，怎么才可以证明知道耶稣真的复活呢？于是第36节里面我们开始看到他们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但他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呢？未有。37节，他们却是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的，假如我们今天在家里，大家在看着崇拜，忽然间有位天使或者甚至主耶稣基督亲自临到你家，你一定会吓亲，是不是？不单止你心情可能越未预备好，或者会怀疑，咦，自己是不是幻觉呢？不够瞓呢？或者是不是因为太久没出街了，见到鬼魂呢？这样各样的怀疑，就算他真是耶稣了，你即时会想，咦，为什么他向你显现的呢？是不是来赐福给我？就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要来审判我呢？或者甚至你时间到了，那你接你回天家呢？这样有些信徒可能觉得能够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有些人或者觉得很多人很多事都未能够放得低，或者可能是好像马大这样，就是咦，我家有什么可以招呼耶稣呢？这样我们可能会想很多的问题，也都未必懂得去回应。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都能够体会到、明白到门徒里面他们那种惊讶，但是耶稣呢是知道的，所以出自他口中的这句愿你们平安就很重要，不单止平复他们的心情，也都让他们知道神与他同在是一件好事来的。跟着第38节就记载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受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呢就没骨没肉的， 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欢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呢继续又讲了，你这里有没有食啊？他就给了他一片烧鱼，耶稣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很怜悯到他们门徒的软弱，并不是因为门徒他们受烦不信起了疑念他要责备他们，反而就是让那些门徒看自己的手脚，更加在他们面前要吃东西，证明自己是真的身体复活，而不是幻觉或者是一个没有肉体的灵魂，更加不是班门徒他们自欺人。有些人就说，咦，我看到耶稣复活，你看不看到啊？你不是看不到吗？即是大家互相彼此欺骗，不是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向他们显现，也真实的证明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能够明白，究竟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主的复活显现得来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呢？或者是为什么一个复活的身体可以忽然间在这里出现，忽然间又不见的呢？咦，原来复活的身体又可以吃东西的等等。但我们虽然不太明白，但仍然需要知道一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为什么呢？首先紧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身体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套动听的哲学，或者纯粹是道人向善的真理，而是我们见证着主耶稣基督有权柄胜过死亡。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不单止他自己胜过死亡复活，亦都能够将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人。而我们人未经历过的时候，我们对复活有疑问都很正常的，正如初期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对复活有很多疑问的，譬如使徒保罗在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教导外邦的信徒，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传的全部都是谎言，你们所信的都是谎言。跟着保罗也说，假如死人若不复活的话，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就算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即是那些是已经安息了的人，也都灭亡了，没盼望的。我们若靠基督只是今生有指望，就好像其他哲学思想里面给你怎样去到安身立命啊，个人生的话，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当我们信一样没发生过的事情，起码我们罪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承担起罪带来的后果。另外呢，我们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心思金钱是体力这样去传扬一些没有意义的神话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不将我们的时间更加好的运用，不要吃喝玩乐啦，去做其他的帮人呢？这样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对身体复活就算未明白都要知道的原因，就是可能我们都未必有想过的，或者我们未必成日都会讲，因为有一天你和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会有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提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天上面降临。第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方面虽然我们未经历到，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到世界审判的日子虽然亦未临到，我们唯一所依靠所有的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仍然是有肉身的，可以同这个物质世界互动的，可以抹饼，可以食东西，却同时也可以穿越地域，穿越时空，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出现和离开的。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都形容到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呢？就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也都是属天的， 是能够完全地去回应信服神的旨意，不像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受肉体的需要或者 是去诱惑去到得罪神犯罪这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况。但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里面可以约略知道一点。好了，除了主耶稣基督刚才提到是他复活的身体，他赐给他的门徒平安之外，主耶稣基督亦都是能够让门徒去明白圣经。在跟着44到45节里面，耶稣对他们讲话，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跟着主耶稣基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主耶稣不单止给到他们门徒平安，更加是开启他们的心窍，让到门徒能够明白圣经，知道圣经是为主来作见证的。当然在耶稣的时代就只有旧约的圣经，当中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就是包含当时圣经的一个代表，当中有很多是指住救赎主的预言的，都会在亦都是已经在耶稣身上面应验了。这个重要性就在于我们看圣经，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并不是凭我们的研究啦、努力啦，或者探讨历史啦、文化啦、句法啦，不是单凭这些人的力量去能够明白的。假如我们只是做很多的所谓研究啦、research 啦，而忘记了原来圣经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话，那我们就会看不明白圣经，好像我们要开动门但它是没有锁匙的一样。在耶稣时代啦，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熟悉圣经的文字、圣经的律法条文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学富五居的。但是竟然他们三年来跟耶稣接触，或者跟他讨论，或者交手，却看不出，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的弥赛亚，还要将耶稣置诸死地，证明了他们有经文的知识，但却是不明白圣经的。相反，在路加福音的下集《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看到使徒们他们或者其他门徒都受到逼迫，面对审问的时候被人对质，人家都会觉得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能够根据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可见神开启了他们的心窍，看得通圣经。例如今天里面，假如人只是看圣经做一本书，或者是故事书，或者是劝世良言这样，而不相信或者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话，对他的生命的影响和帮助呢，只不过停留在道德文化层面上面而已，仍然在神所赐给世人的救恩上面是没有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让他们门徒能够开启他们心窍，明白圣经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亦都看到第47到49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给到他门徒要作见证的使命，但是当中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第49节，主是应许会降在门徒身上的能力是什么来的呢？上头来的能力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的下集《使徒行传》有所分晓，《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后第40日升天，第50日也都是即是今天我们所称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使到门徒得着能力，以不同地方的言语去到见证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这些的能力，门徒的胆量，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才能或者他们经过什么的努力，而是他们等候圣灵所赐予他们很独特的能力。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在他最后一章里面对主耶稣基督关于复活的记载。虽然故事是未完的，但是这段的记载里面耶稣基督和门徒的互动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学习和反省呢？首先我想跟大家去思想平安这个字。平安原文 Irene， 就是现在英文女仔名 Irene 的字根来的。用希伯来文的表达就是 Shalom 平安。平安这个词语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位置的。在圣诞节我们时常引用的经文，当天使向牧羊人报大喜讯息的时候，天使的天军的颂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归于他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平安了。在地上平安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到了路加福音第七章了，记载有次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坐席，有位罪人，女性的罪人挨住耶稣的脚来到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去亲他的脚，并将香膏抹上。耶稣怎样跟他说呢？就是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到第十章，耶稣差了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教导他们呢，你们去到哪个家都好，要先呢愿这一家平安。假如那一家里面有当得平安的人呢，所求的平安就会临到他家，假如不是的话呢，那平安就归你们了。在这几段经文里面包括最后耶稣复活这里所说的愿你们平安，可以稍微归纳一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平安就是指到神所赐给那些神所悦纳所喜悦的人，和神关系和好的人，有神和他们同在，就会能够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平安也都标志着人与神和好，人对神信靠，神对人的接纳和赐福，是形容一个是很紧密的人神的关系，并不是指到人主观自己的心灵状况或者心境的。而平安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并不是指世界里面所盼望的和平，是直接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世界和平我们个人都想的，因为这个是人类共同利益，人人可以安居乐业，幼有所长，老有所养的，挺好呢，又不受疾病的侵扰。但是环观我们今天现今的世界呢，就是太多人很想自己去制造平安，甚至即是可能我们即是新闻里面或者是各样的消息里面看到不同的领袖不惜以谎言隐瞒真相来粉饰这个太平，让人以为有平安，但其实是没有平安的。这个好像耶利米书第八章里面，神藉着耶利米责备当时的领袖，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没确诊啊，这样其实并没有平安，结果生灵涂塌，很多人受害。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一样，当人没有同神和好的时候，没有向神悔改回转的时候，人用自己的力量是制造不到真正的平安的。平安同时是一份由神而来的很独特而且珍贵的贵重的礼物。在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预言到耶稣基督，那知他为我们受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来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刑罚取代了原本我们自己应当承受的刑罚，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先得到这份平安，是很贵重的，付上很大代价而换来的礼物。所以我们都去思想怎样去操练，去珍惜和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一位已故的灵修神学家卢云呢，他分享也值得我们细味的。他这样说，我们很容易让别人去到拿走我们的平安的。当别人对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好消息没有善意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愤怒、敌对、苦毒、鄙视、算计甚至报复的。这个就是容许别人拿走我们的平安。他继续说，我们应该时刻地提醒自己，我们无论奉耶稣的名做什么呢，心里面必须保有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学习怎样去珍惜，不容易的被人带走，被人拿走我们心中的平安。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方面的反思了，就是我们都能够学习到主耶稣来到世间呢，是要赐给相信跟随他的人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在这段复活的记载里面，主耶稣所赐予的不单只是他自己的生命去成就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面受害，而复活之后耶稣向这班门徒显现，也赐给他们起码三样紧要 的恩赐。第一样我们刚才讨论过，就是赐一份平安给我们。第二样呢，就是开启他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所赐的第三样，就是从父神而来，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位圣灵了，让我们可以去见证他。并不是因为当时的门徒耶稣见到他们又惊青又软弱又无知又无力，所以才需要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的恩赐。就算门徒真是聪明了，或者有地位了，有权势了，有钱了，假如没有从神所赐的平安，没有神所开启他们的心窍，没有由圣灵而来的能力，亦都是不能够有效地为主作见证的。在城镇里面，我观察到也都很欣赏很多弟兄姊妹很努力、很尽心参与很多的侍奉的。弟兄姊妹都很愿意乐意地将自己的时间、心力献给神。但我们呢，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能够做见证，能够侍奉，是因为神先将各样属灵恩赐给过我们。好像使徒约翰也都曾经提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记载。主复活的记载提醒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他先可以赐给人平安的。我们自己没有平安可以给到人的，我们只能够带领人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与神和好，得着救恩，在神那里得着这份平安。亦都是提醒我们，是神才可以赐给我们这份明白圣经的心窍。特别在这方面呢，我都时常提醒自己的，无论是准备教导啦，或者讲章啦，或者查经啊，当然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功夫去准备啦、看书啦等等。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带出重点，能不能够明白当中的意思，或者对住这班的人的时候，应该是神想提醒他们什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在祈祷啦，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呢领受到的。书本的知识是死的，但怎样能够在神的群体当中来到去教和造就呢，帮助人来明白圣经呢，这个是神而来的能力，神而来的，神所赐的。同样，当我们每个信徒都有传福音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是要依靠由神而来的能力才能够成事的。好像旧约先知撒加利亚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或许我们有不少的机会可以藉着分享我们的物资和人机会去讲福音，去介绍自己的信仰，介绍耶稣基督给人去认识，或者人都是比较有心机去听，也都有时间可能。但是呢，我们要记住祈祷依靠神而来的能力，依靠圣灵在我们藉着我们来做工，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纯粹计划怎样筹备这样去成事的。这个也是第二方面给了我们的提醒和教导。好，最后了，复活象征着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证明了他胜过死亡，生命的主，他用他的身体成就救恩，为我们立了新约，以致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在神所设立的新约当中有份。这一刻我们心目中里面有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呢？有没有神所赐予我们的平安呢？或者近日的疫情呢，其他原因呢，让你忘记了或者比较难去感受到神所赐的平安呢？正如当日主耶稣基督对着一班惧怕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同样今天都是活在忧虑当中的，同样可能即是闩埋家的门，即是不敢出街的。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的复活主，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所有信徒来到祈祷。神在今天藉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愿你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是谦卑的，在神面前求怜悯求宽恕，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燃点起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让我们发酸的腿再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软弱的心灵得到健壮。正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27都提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如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唯愿在这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的关于复活主的记载，不单止让我们受安慰得到平安，也都能够装备我们，准备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情，能够将这个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带给更加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平安。让我们一起有祈祷。我们的天父，好多谢你，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这一刻在整个社会当中都是惧怕，都是有忧虑。我们甚愿主耶稣就一刻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求神将这份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困苦的世代当中，面对很多的艰难当中，仍然有神所赐的能力，神所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让到我们不单止在现在困苦的当中能够经过，也到将来当疫情过后，或者是事情变回正常的时候，我们更加有能力的去到为主来作见证，让更加多人能够分享到、领受到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愿你旨意成就，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